好，我们继续看24页。刚刚提到这个如理作义，不管我们修戒定慧都要有如理作义。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文师修的师大的内容是什么。在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呢，他就有跟我们分辨了师慧呢有两个层面。那如果是理智的层面呢，它就是思考、思责这样的力量、理智方面、它就是思考分别抉择的力量。那如果是情感的层面呢，就是立志要去实践。所以思慧呢，它就是不是只有思考而已、它还有立志要去实践的动力，这个叫思慧。那思所成慧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也有举一个譬喻啊，他说文慧呢就好像一个刚要想要学游泳的人，那还没有会游泳的人呢，他要学习就是他要有这个救生圈啊，就是在旁边啊，所以他开始老师教他怎么游泳，这是文慧啊，就是他要依靠很多文字等等的学习。那思慧呢，开始就是他已经学会了，开始学会游泳了，但是他还不是很善巧，所以有时候游一下呢，那就会 喝几口水啊，灌几口水进去，然后 又赶快抱着救生圈啊。那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恢复体力，然后又继续游啊。就是思慧他有一点像是开始学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离开这个救生圈。那修慧的话呢，就是完全已经很善巧了，他就把救生圈丢掉了，他就可以游泳得很自在。所以文师修的过程呢，在俱舍论有做这样子的譬喻啊。那所以也可以理解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依靠文字，依靠音声的引导，属于文慧啊。那思慧的话，他已经开始转入我们的内心，只是他还没有完全可以依意不依语啊，所以思慧他两者还是要依靠依意跟依语。那修慧的话呢，完全就是依意了，就不用依靠这个语言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大略的分类了，那真正修慧主要它的特质呢，就是有禅定，在禅定里面做观叫做修慧。思慧的话就是他没有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叫做思慧。所以在有部的思所成慧呢，他已经开始修思念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念佛法门，修思念住或者修怎么样的忏法都好，我们还在修的过程呢，就是思慧。即使我们得了定，也是叫做思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定中观察。修所成慧的特质呢，就是它能够定跟观察两个结合在一起，叫做修慧。那思慧的话就是分开这两个，可能学习 思考也学习禅定，这两者它都有，但是它没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导师的书、有非常多，其实我们这本书也有的，我有引出来。导师说思慧文思修的思跟修它所了知的内容都一模一样的，他的所观所知的内容一模一样，唯一不同就是思慧他把两个还是分开，因为他还不是很善巧啊。修定是修定，修观是修观啊，分别是分别，就是他没有结合在一起。那修慧的话，他已经熟悉了善巧，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叫做修慧啊。所以思所成慧，他就有这一个情况啊，他还是会依靠文字，而且他没有完全办法。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文字啊，那所以思慧它跟如理作义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就是它的范围就是它就是止跟观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啊，因为结合在一起就改名嘛，变成修慧嘛啊。但是如理作义不是哦，如理作义的意思就是你在修止观的过程，如果你有起如理作义，你也可以能够成就定，可以成就慧啊。所以如理作义的范围还是比较广一点。那正思维的话就更狭窄了，为什么呢？因为八正道的正思维它虽然是思考， 不过他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成就正见，你的思维才叫做正思维。所以他有一个前提啊，你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第二个正思维啊，你也不可以称为正思维。所以在八正道里面的八个呢，它都是有顺序的，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固定的内容啊。你有了思维，你要发动于身口意，那个才叫做正语、正业、正命啊。但是如理作意不是哦，如理作意，我在造身口意业的时候，我也可以如理作意啊，对不对？啊，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也可以如理作意啊，啊，所以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一点啊，嗯。那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哈，我有给大家补充讲义，大家看最后一页哈，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第六页最下面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有没有？这个导师著作里面的表啦，就是我们这一本书的内容，因为我这一次没有时间讲后面的内容嘛，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表给大家参考。比如说我们看文师修正这边，文师修正导师呢是把师会呢对应的是如理作意，对不对？十法行呢是对应是思维啊，没有错。不过导师他把如理作意呢是把它作为思所成慧的了解的说明啊，那他成就的是戒啊。不过如果你去看阿含经，这导师他是取其中一个意思来解释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阿含经，还有回到很多禅修的指导，如理作意呢在所有的相关里面它是最广的。它不是只有在实会的，在修会也可以有如理作意，在文会也可以，在修正之后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也可以有如理作意，它的范围是在所有里面是比较广一点，就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我们在修，如果是修菩萨道的，有用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的话，那观照般若就是属于实会跟修会，有没有？所以它的范围也是蛮广的，但是到了实相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提如理作意。不过在南传的论典里面，还有阿含经，证悟之后的出果、二果、三果圣者，都还是有如理作意，都还是有如理作意的。好，那我们回到课本来。所以我们一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在自己在用功啊，比如说我们在过堂啊，或者是我们在早晚课啊，或者在自修啊，这个如理作意它是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让它跟这个智慧相应的话，那它就不可以引导我们修戒定慧啊。只要我们有修戒定慧，其实我们都有如理作意的引导，只是看我们的如理作意强不强而已啊。那我们往下看呢，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如理作意其实是非常重要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刮胡二啊，二十四页的刮胡二，无明以不正思维为因，有没有啊？那佛陀告诸比丘，现在要为大家说法啊，初中后善啊，善意善位，存意满境啊。就佛陀所说的法，开始、中间跟结束都是圆满的、清净的。那这一部经称为有因有缘有福法经啊。那这一部经所要讲的内容呢，其实不会很难。那但是它的文句呢，会让人家看了傻眼啊。我们看第二段哈，他说这部经为什么称为这个名称呢？啊，你看他的解释啊，他说。眼有因有缘有福，这个福就是戏福嘛啊，眼就是它用代表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啊。我们的六根是有因有缘有烦恼戏福的。那他就问说，那眼睛啊，或者是六根的因缘跟戏福是什么呢？他说是业力，业力戏福着我们的六根啊，业力，业的因，业的缘，业的福，有没有？那业力又有什么原因而来呢？由于什么？爱，爱的因，爱的缘，爱的福，明白吗？爱又从哪里来呢？ 从哪里？无明啊，无明而来。那无明又从哪里来呢？在二十五页啊，二十五页从哪里来？不正思维啊，不正思维而来的。那不正思维又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根净和合生不正思维，它是出自于愚痴，有没有？所以愚痴就是第六个。如果你这样数号码的话，从第一个六根眼，你写一个一，业力二，爱三，无明四，不正思维五，痴就是六，刚好有六个，六个。那如果说倒过来，这个是逆观嘛，逆观。那如果是顺观的话呢，就是眼对色法升起不正思维，那由于痴而来的，由痴而产生不正思维，不正思维接下去就是什么？无明啊，它的翻译是痴哈，痴者是无明啊，那痴就是无明，无明而生爱，爱而生业，业而生六根。那它的翻译你看到，不正思维因无明，很难懂啊，对不对？其实它是倒过来读的，它是因不正思维而有无明，因为不正思维而有无明，因为无明而有爱，因为爱而有业，因为业而有六根，这样它是用倒装句来表达的啊。所以我有画了一个表给大家，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最下面，第一页的最下面。那这部经就有讲了两种道理，一个叫做逆次道理，一个叫顺次道理，有没有？那所以他这个表呢就有说明说，我们的六根是从哪里来呢？从业力来的啊，会产生我们今生的果报啊，有六根五蕴就是由过去的业而来。那业是由爱而来，爱由无明，无明由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由于无明处啊，或者是愚痴啊。经典是讲愚痴啊，但是等一下瑜伽师地论呢，他就是用这个无明处啊，无明处，就是我们在根净和合的时候，如果无明处的话，我们的愚痴就会产生不如理作意啊，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之后，就会起无明烦恼。造业，那不断累积后有的轮回因啊。那反过来的话，就是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有无明处，那起染污作意，那对于所有过患不如实知，那起种种的爱求啊，希求增长后有的业力，于是我们就有来世的六处啊，六根。所以我们的轮回都是由这样子的不断的循环啊。那所以才会有轮回，无始的轮回啊。那他的论呢在哪里呢？他的论在我们看课本哈，二十五页的中间，中间。我这个排版哈，那时候排版的顺序有点乱了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九十二这边有没有？那这一边就刚好解释上面那一部经的啦，有福有。有因有缘有福经，他这一个论呢是刚好解释上面的经的。所以你看哦，他的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诸根没有守护的话啊，没有守护六根，我们就会听闻不正确的法啊，不正确的法便会升起什么无明处，无明处的话就会起染污作意啊，就是非理作意。因为这种作意的增上力呢，那来世的这种诸处啊，就是六根就会升起，那所有的过患不如实知啊，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产生后有的过患不如实知啊，所以染污作意呢，就是它的力量就是让你不了解你现我们现在的行为，它是累积未来轮回的因。我们不如实知的话呢，我们就会造业了，那就会起种种的希求，希求就是爱了啊，产生爱。那就会造相应的业，有了业，未来六处啊六根的因缘就会具足，所以我们就会导致不断的轮回，这样可以吗？啊，这个其实我的表呢是照瑜伽师地论来画的， 我的那个表格啊，是照瑜伽师地论来画。所以瑜伽师地论它是用无名处的，阿含经里面的痴第六个哈，第六个它是瑜伽师地论是用无名处来解释的，无名处。所以我们看无名处这个地方哈，我还有引了一段文给大家看哈。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三页，补充讲义第三页哈，第三页的最下面有两段文，正见跟明处，你没有看到？好，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那第一部经就是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啊，佛陀说，我说缘起略有八门啊，佛陀有八种角度来诠释缘起法。其中的第七个，我划线的地方，好，大家看一下，说有清净缘起，就是依他，我们依他因，还有内如理作意，发起正见，能灭无明，有没有？无明灭的话，诸行就会跟着灭，老死，乃至老死灭，生灭故老死灭。所以我们起了正见呢，我们对于这些染污的境界能够观察过患的话，我们就不会累积未来轮回的因。所以它这个叫做清净缘起，清净缘起的一个起点就是听闻正法跟如理思维，是一个清净的缘起。那我们观察无明爱这种是属于杂染缘起嘛，对不对？杂染缘起。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瑜伽师地论》卷89，那这一段呢也不是很难，我们看一下。若听闻不正法，非理作意以为因缘，这个非理作意为因缘的话，我们接触到这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们的无明处就会产生，无明处会产生。那无明所生的受会让我们产生爱，由于爱，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取着，乃至当来生老死等众苦差别，就会不断的延伸。所以无明处所生的受，就有杂染的，所有杂染的恶谛，苦集恶谛就会产生。相反的，如果我们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产生正见，我们就能够领受明处，有没有？明处，那所生的诸受呢，那就会让我们有清净的缘起，那这个就是还灭恶谛，就是灭跟道。所以我们听闻正法跟如理思维是让我们成就这个清净缘起，就是能够还灭还灭门，能够修还灭门的开始。好，我们回到课本。那课本的话，25页的接下去，瑜伽师地论卷10啊，这边就有提到说，在十二缘起里面呢，无明以，如果无明的因是不如理作意的话，不如理作意的话，为什么在十二缘起里面第一个不说是不如理作意呢？那他的回答是说，因为不如理作意呢，它是不断因，非杂染因，这个是它的根本定义啦，就是不如理作意呢，它不是杂染因。为什么呢？你看后面它的理由是说，非不愚者其此作意，就是愚痴的人才会有不如理作意，如果是圣者的话就不会有非理作意。一杂染因说缘起教，无明自性是杂染，不如理作意自性非杂染，所以彼不能染污无明，但是由于无明的力量让这个作意成为杂染。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无明啊才是根本的烦恼。他这一段 他这一段的说明、哦、跟我们那个经文、啊、有关系的、哦、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十二缘起里面，大家看导师的书应该也很早就有看过、哦、无明他有因，他的因是什么？就不如理作意，对不对？大家看成佛之道就有了哈，不如理作意，他的因就是不如理作意。那现在的人，现在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如果说他是他的因，为什么十二缘起不把这个纳入来呢？啊，那这里我们就要回到刚刚上面那一部经，还有《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再往前推，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不如理作意呢？会产生不如理作意是什么原因？吃，对不对？吃，你看那一部经就是嘛哈，那吃又是怎么来的呢？吃又是怎么来的？啊？根净和合，不正思维，所以产生吃，不是啦，他那个他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说。这个吃本身其实也称为无明，这个吃其实就是无明。所以呢，我们因为有无明处，它无明处就是在这个位置的啦，这个无明处在这边，无明处是在这个位置的。我们对于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跟对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无明处，我们是无明处的话，我们是无明处，那我们就会产生不如理的作意。所以它也是由于无明处接触到境界的时候，我们有无明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痴，而有这个不如理作意。所以他说这个其实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如果是一个开始修行的人，他懂得如理思维的话，那这个对来来说他就不是成为永久性的。但是无明的话就不是啊，无明的话还有这个无明处，他们都是一体的嘛，对不对？我们会有这个不如理作意，我们过去一定是有无明嘛，愚痴，所以我们接触境界的时候呢，就会有无明的处，所以我们就会不如理作意，会造作种种轮回的业力啊。所以他这个说明的理由，其实它跟上面那部经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它讲来讲去还是讲无明就对了，无明就是根本的原因啊，无明。好，这个是卷十啊，卷十所说明的。那再来的话就是第八，标题八啊。那善业恶业决定于如理跟非理作意啊，这个是俱舍论啊，这一段不会很难啊。这里提到说有三种业啊，业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业，或者是非应做非不应做的业，那有种种啊。我们来看二十六页啊，懒业不应做，杂懒的业不应该做。为什么呢？其中有论是说，因为他毁坏什么规则啊，就是违反律仪啦，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不应该做啊。那应该做的业呢，就是反过来啊，就是我们律仪应该要做的。所以接下去他就有论是提到说，懒业是不应做，为什么呢？它是从非理作意而生，有没有？杂懒的业，杂懒的行为。那所以有愚师呢就进一步解释说，诸坏鬼则能够破坏我们身口意律仪的，我们就不要做。所以呢，在戒律里面呢，它有种种的鬼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行，怎么走路，怎么安住，怎么说话，怎么着衣，怎么吃饭，这种鬼则呢就是我们出家人的律仪，对不对？若不如是都不应该做，为什么呢？不合世俗礼仪。 所以呢，在这边所提到的如理作意呢，就是有关于戒律的如理作意，有没有啊？那其他应该做的业呢，就是善的业，就是应该做的啊，因为它从如理作意所生啊，合乎规则的身口意业都应该做啊，都应该做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以前我在福岩，我们刚去的那一届呢，其实也有。就是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吃饱饭也是要去进行的啊。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人反映说，哦，进行哦，怎么讲啊？就是休息时间不够啊啊，所以他们呢后来就把这个又取消了，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上，的规定啊，如果是能够让我们，这个。透过如理作意的学习呢，能够让我们的身口意慢慢在一个团体里面的这种运作呢，能够让大家能够和和的话，或者是对我们身体也是更好的话，那应该是要继续做的啊。但是在佛学院它就跟道场不太一样啊，因为在佛学院它不是全部都是同一个师父的嘛啊，所以很难教的啦，有时很难教啊，因为来自各方的这个高手啊啊，所以啊，那个师长有时他也是很头痛啊，因为以前我们是冬天也要去走的啊，因为新竹很冷嘛啊，很冷，那所以你早课之后呢，就要去打十方拳，以前我们就要在大殿前面打拳啊。后来呢，很多就反映了，过几届之后呢就取消，因为很多学生反映说太冷啊，会感冒啊，哈，总之就是，哎，后来又取消了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去学习呢，就是跟以前是很多是不一样了啊，他们就没有感受到以前的那一种，刻骨铭心啊，在寒风刺骨下还要打拳，你看啊。好，我们来看第九啊，不如理作意而强，不如理而强作意是凡夫的特质啊。那瑜伽师就论卷十一这一个呢，是谈五盖的第五种盖啊，就是一盖，有没有？一盖的食，这个食呢不是食物哦，这个食在经典在论点的意思呢，是指滋养啊，滋养。什么东西是滋养一盖呢？啊，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一盖就是非实，有没有？一盖的非实就是非实就是对治，对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他的回答是说，我们会让这个滋长一盖呢，主要就是我们有不正思维啊，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相不正思维。主要有三种啊，下面他就会跟我们解释啊。那不正思维者，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可思议处去思维，那不可思处呢去思维的话，就称为不正思维啊。那不可思处呢有三个，就是思维我、思维友情跟思维世间，有没有？那下面他就解释，第一个什么叫思维我呢？他说对于自己啊，这个自处就是自己啊，对于自己呢，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上的流转啊，产生疑惑啊，就是诶，我过去是什么来的啊，我未来会去哪里，就是对我呢，对我在时间上的定位呢产生疑惑啊，这个就是不正思维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友情思维。我们对于别人啊，他处就是别的友情啊，别的友情，诶，他做那么多坏事啊，死了会去哪里啊，我们很关心的哦，你知道吗？啊，不见得很关心自己啊，别人怎么样，我们很关心啊，这就不正思维啊。还有呢，就是世间的思维啊，就是友情世间，还有气世间啊。那我们就会去。疑惑说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啊，四句，这个就是不正思维的三种啊，增加我们的疑盖啊，增加我们的疑盖。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安住当下，对不对？啊，不要去思维太多这些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能够对治乙盖？怎么能对治乙盖啊？非时就对治。他说要观察缘起，有没有？用如理作意来观察它的缘起，就是修习乙盖的对治。那它有分成四个项目啊，我们要观见，我们要如实了知，唯有于法，唯有因，唯有于苦，跟唯有苦因。如果我们能了解这四个，就是属于如理作意啊，如理思维。那这四个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的最后一页啊，这四个呢，其实就是十二缘起，有没有？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啊，我们的这个就像上面的疑惑啊，他说，哎，我为什么今生会这样？别人都那么聪明，为什么我那么笨？啊，就是会有这种疑惑，有没有？那这种疑惑呢，下面他要让我们对治疑惑的话，你就要了解，其实我们的五蕴身心啊，六根就是十二缘起。那我们过去是没有培养善根，今生来当然就是比较没那么聪明咯，啊，因为你过去是没有培养嘛，所以它是有因有缘的。那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五蕴身心，它不过是只有法。好，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六页呢，第一项就是唯有法，就是什么是名色六路触受，有没有？就是我们现有的五蕴身心啊，它只是一个法的聚合而已。法的因呢，无明跟行啊，过去式的无明跟行。那唯有苦，就是未来一定会生跟老死啊。那苦的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跟业力啊，爱取有。所以这四个呢，就是十二缘起啊，惑业苦。那我们观察我们的身心轮回，不过是十二缘起的聚合的话，我们对这个自己的生命或者是众生的生命啊，就不会产生疑惑啊，不会产生疑惑。那所以我们回到课本啊，回到课本呢，他就有提到说，所有一切不正思维为缘的无明啊，于三世境未生者不生，已生者断啊。他意思说，如果我们懂得观察缘起，十二缘起之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十二缘起之的不断轮回啊，不断重复的造作轮回。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了知，所以我们对于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疑惑啊，就不会产生啊，就不会产生，就会断除啊。那后面这一句话呢，就是我蛮喜欢的一句话啊，他说凡夫呢，就是若不如理而强作意，其如理者而不作意，总说此二名不正思维啊。这句话我是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凡夫最喜欢就是不正思维嘛啊，而且是不如理的要强作意，你说是不是自讨苦吃啊？啊，不如理的还强作意啊，如理的呢？合乎道理的却不作意，啊，所以就是自找苦吃啊，啊，自找苦吃啊。若于世中应合道理啊，应知是处名为如理。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了哈，他说什么叫如理呢？就是我们如果已经在昏沉了，我们就要修光明想。这个暗呢，其实就是昏沉。我们的内心暗呐，没有光明，就是昏沉的意思啊。我们昏沉的时候要修光明想，所以他说这个叫做如理，如理作意啊。所以你修定的时候也有如理作意，修慧的时候也有如理作意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课本，刮胡二，凡夫无智有三种相啊。诚实论这里有提到说，凡夫所作罪业，则为地狱。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他说因为众生不了知，不如实了知五蕴六处六界十二因缘，不了解这些，所以呢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有没有？不应语而语，应语而不语，不应念而念，应念而不念， 那这个其实就是身口意啊，看得出来吗？身就是作，语就是口业，念就是思维啊，不因念而念就是意业啊，意业，所以它就是指身口意业、啊，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偏偏去做，所以人呢、啊、就是因为这样呢、啊，所以虽然造作的业力啊不多啊，但是都会形成什么堕地狱的因缘啊，所以陈实论说，我们凡夫的特质啊就是这样。当然呢要修行本来就是不容易的啦，对不对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一些居士来学佛啊，我们就说哦，你一个礼拜啊或者是一个月啊能来一次寺庙啊学佛已经算是培养善根是很好，对不对啊、哦、相对来说了啊、哦、但是很多如果说我们没有精进不够力道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转换我们的这一种问题啊，不因念而念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转换它啊，因为你花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转换它啊，所以你相对的你花的时间多的话，你就会转过来啊，因念的啊你就会念，不因念的你也停止它，对不对啊？你这样才能够如理作意啊。所以我觉得论点呢有一些文字蛮好的，你看下一笔也是十诸毗婆沙论啊，龙树菩萨的十诸毗婆沙论，他也是引了佛说，也是这样写啊。他说凡夫无智有三种相，不因思而思，不因说而说，不因做而做，那就是落入不如理作意啊。好，第十我们看标题，与作意相关的思跟觉啊。括弧一，世间纠纷的根源来自于思啊，这个思不是思考啊，这个思不是思考，它的翻译不一样而已啊。那这一部经是《中阿含》134经啊，那它的经文是提到这样，世尊回答句意啊，这个句意是谁呢？居易就是乔世家，乔世家就是第四天王，第四天、啊、他的另外一个翻译、啊、居易这里有两段文啊，对不对？那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哦、他的翻译比较好懂，就顺序上比较好懂。那佛陀就跟第四天说，若无思者则无有念，有没有？你在思上面写一个一，念写一个二，那若无念则无有欲，这个欲三、啊、那若无欲则无爱不爱，爱不爱写一个四、啊、若无爱不爱则无坚忌，坚忌就是第五，若无坚忌则无刀杖斗争等等，恶不善法不生、啊、这个就是第六、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纯大苦俱灭，就是苦俱就不会再生了。那这六项呢其实它是有关联的，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我有列给大家在第二页，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最上面，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最上面有吗？有哈，嗯，它是中阿含的这个翻译，就是我列的第一项，思念欲爱不爱争忌恶不善法，这是六个。那如果是按照这其他的版本来看的话，那我想用这个第六个版本，就是巴利的长部经，它这个翻译蔡老师的翻译，它是用什么呢？思其实就是细论，或者是妄见跟想象的思维，那有这个妄见想象的思维就会有寻视，有欲，有爱憎，有奸计，有敌对心。这个佛经这个经典里面的故事、哦、它是很生动的，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哈，是第四天有一天呢他去找佛陀，他说佛陀啊，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上啊，那么多人呢、啊，都是希望过着和平 天下太平的生活啊，每天都祈祷说，愿众生没有痛苦，愿天下太平，都有这样子的祈祷，这样子的愿望。但是事实上呢，他说为什么很多人有愿望，但是事实上还是那么的多斗争啊，世间还是不安乐呢？那佛陀就跟他讲说，世间有斗争不安乐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有悭贪跟妒忌，有悭贪跟妒忌。那第四天继续问说，那悭贪妒忌有没有原因？往前推了，佛陀说有，是因为有爱跟争啊，有爱还有憎恨，所以就会有悭贪跟妒忌啊。那爱跟争有没有原因？有，是因为他有欲贪啊，有欲啊，有欲，那所以就会有爱跟恨啊。那欲有没有原因？有，从寻思而来。那寻思有没有原因？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妄见与想象的思维，有没有？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其实就是世间不安乐的根本原因。那下面有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的梵文老师呢，基因法师，那他把这个第六个项目呢翻成不一样的用语，我觉得也蛮好懂的，就是由内心的细论升起的想，有没有？那另外的翻译就是由细论升起的想的观念。因为在巴利文这个字呢，帕潘卡、桑雅、桑卡，帕潘卡就是第一个字就是细论的意思，第二个桑雅就是念想的意思，想，我们一般想运的那个想啊。第三个字呢，桑卡就是观念的意思，观念啊，观念的意思。所以三个字加起来呢，复合起来的话，它就是内心有的细论而升起的想。所以我们讲细论是什么呢？在巴利文里面就是有扩张跟渲染的意思，就是没有的把它想成有，这个就是细论，有的想成没有。比如说了，我们佛法里面不是说有因有果，有过去现在未来，有业有报，对不对？这个是有的。但是很多外道呢，他们说无业无报，就是有的说成没有，就是细论，有没有？有的说成没有，这个就是细论啊。那所以在巴利文解释这个细论呢，就是我们烦恼根本的原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经典的学习就可以知道啊。好，那当然呢，这六个啊，六个项目啊，它是属于负面的嘛，对不对？我看一下时间，应该是还够。这六个呢，这六个是属于负面的嘛，对不对？这六个大家再念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倒过来了哈，如果说我们说是世间的什么，我们说纷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写啊？是吗哈？斗争啊，那斗争的原因是什么？悭贪还有妒忌啊，是这样写吗哈？再来呢？爱憎啊，爱跟憎。然后第四呢？欲。第五啊？寻思啊，寻思。第六呢？我们就直接写细论了啊，因为有细论，所以我们就这样。那这个是属于经典，它是属佛陀是开示，这个是负面，这个世间不安定不快乐的原因。那如果说我们要反过来呢，我们如果学习佛法之后，我们是希望教导众生要人间净土，对吗？啊，要人间净土，要世间安乐的话，倒过来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目的是什么？和平。 OK， 和平。那所以呢，它第二个原因，我们要得到和平要有原因嘛，要怎么呢？无悭贪无嫉妒，对不对啊？你就加一个无就对了嘛。无悭贪啊，要去除悭贪妒忌。然后呢再往下推， OK， 好， 这个是不用想的，对不对？无爱憎啊，无爱无憎。其实无爱无憎就是有慈悲嘛，对不对？有慈悲心啊，哈、哦，这种嘛，哈、哦。那欲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了哈、哦。这个是恶法的欲，我们可以用什么？善法的欲啊、哦，善法的欲，善法的欲。然后寻思呢，这个是不正寻思嘛，对不对？我们就要有正确的寻思啊，善的寻思。第六呢，戏论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转过来就是正见啊，正见，或者是我们说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啊，这几个就是我们要获得这世界和平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读经典哈，有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思维啊，啊，因为经典它只有讲负面的嘛。我们反过来思维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真正让，比如说，我希望让这个团体和乐，那要怎么样呢？你就要追求它的原因呐，啊，我们如果能找到原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六合敬或者是世界和平的那个啊理想啊。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好，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经。那最后一部经呢，有提到刮胡二啊，就是抉择行道的根源啊，抉啊，这里的抉哈、啊、不是觉悟哦，这个抉就是寻思，寻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典故啊，《杂含经》的这个譬喻啊，它这个譬喻也是很生动的、啊。佛陀跟毗舍比丘说啊，好像有两个人，他说结伴要去。一个地方，一个懂得道路，一个不知道。那所以不知道路的人呢，就去问这个知道路的人说，我想到某某城某某村落啊，那你可以指示我道路怎么走吗？啊，那这个知路的人呢，就跟他说，可以啊，啊，那你往前走啊，你看到有两条路，那你就舍左从右，明白？你要往右边。那如果你 看到有水沟 啊有这个山沟啊水沟，你就再怎么样舍左从右啊，又再舍左从右啊。你如果看到有很多树林啊，你继续怎么样舍左从右啊，你都一直往右就对了哈、啊、渐渐的你就能够到达这个你想要去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哈、啊、以前印度呢也是知道哈、啊、左派是不好的。都往右的，都往右的才对了哈。那第二段呢，就是结合这个法义了哈。佛陀说，不知路的人就是愚痴凡夫，知道路的就是佛陀啊等正觉啊。前面有两条路，就是众生狐疑呀 啊就是有怀疑，不晓得要走什么路。那两条路是什么呢？左边是三不善法的三恶觉啊。贪嗔害觉的路，右边是三善觉啊，就是触要离欲不嗔还有不害觉。那如果说我们选择了右路，然后往前走的话啊，左路是八种邪道，右路呢是八种正道啊，所以我们就要选择正道走。那这些水沟啊啊坑间啊，这些是属于什么烦恼？嗔恚腹胀忧悲啊，那丛林呢就是五欲啊，种种的五欲。那我们如果超越了这些呢，在舍左从右，我们就能够到达哪里？涅槃城啊。所以我们走在凡夫走在这个修道上面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抉择道路啦，左边跟右边啊。所以你左边右边要选右边啊，就是三善觉。你走上了三善觉，你才能够到八正道。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觉得在经典有蛮多这种抉择道路的说明啊，蛮好的一种开示啊。所以我们如理作意呢，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要有三善觉，那我们就能够选择正确的路，能够安稳的走下去，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如理作意就到这里了哈，嗯。我们明天才回向嘛，对不对？今天也可以回向哦，回向功德殊胜啊！好，请大家合掌。 愿此功德种善根，
愿此功德种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